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在这里，这已经是第七次讲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想在过去的六次里头，我们基本上已经定义了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伟大的人生啊，真的就是一个人生完全靠神才可以行，然后在那里面呢，你所获得的东西，所追求的真的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而且在这个样子的人生当中，真正能够给别人带来正面的影响。我们在旧约里头看到各种各样子的例子，不管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像亚伯拉罕呀、大卫啊，或者约瑟，还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的就是没有提到的圣经里头很多旧约的这样的人物。真在我们一开始来看的时候，如果你去看这些人的人生，你要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能够像这样子的话，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的那种人生，他们每个人的人生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共同点真的是上帝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来更新他们，来使用他们所建造那样子的人生。我想我们都可以很盼望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人生。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题目呢，因为你看是叫做选择伟大的人生。之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在新约时代里头，他们那些人身上所有的恩膏，其实只是反映耶稣基督身上恩膏的或者说是一部分吧，或者说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呢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膏。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而基督本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这他们所有的那一个恩膏啊，真的在新约时代，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 available 的。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能选择。当然我们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如果你去看这个思路的话，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人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过后再讲这条路怎么样走，怎么样开始，需要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呼召，从神那里来的意象，然后呢在这条路当中呢可能所碰着的一些问题，且在前几次我们特别就是用希伯来书的例子里头看到那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其实身上经历了很多上帝的工作，但是呢他们还处于灰心的状态。其实从某个意义上，那个他们的这个状况很反映我们弟兄姐妹的状况啊。当然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都处于灰心的状态，或者希望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处于灰心的状态，但是我们想我们在走这条道路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灰心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思考那个灰心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仇敌告诉你追求主没用的啦。你相信了以后你就灰心了，你不相信这个，你相信追求神，圣经里说你们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然后圣经上就说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或者是那个意思是信他是神，而且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是我们是相信背后的，我们追求主不可能灰心的。但这个信心不是 头脑里头的相信，而是你内心里能够相信追求主真的是有好处的，追求主是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人生当中任何的幸福都取决于我追求主，我在困难当中得以内心有能力然后是因着追求主，我在困难当中得以度过是主帮我来度过，我在今天当中当我面临到生活当中好的事情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是因为追求主最终从那里来的。如果我们内心深处真的相信那个，不可能灰心的，你一定继续不断的追求主。所以我们就慢慢思考，你看没有，就好像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越挖越深越挖越深，才知道呢，原来之所以他们会灰心，或者我们之所以会灰心，其实有里头的原因的，不光是仇敌那样所说。所以我们上两次呢，我们特别是用这一幅图画来描述啊，我们人都有我们日常的心思意念，这个日常的心思意念呢，我们大家是可以觉察到的。就说你每次你比如面临一件事情，你一个困难来的时候，你如果心里想，哎，这个没有问题，我肯定能够面对，或者有的时候你虽然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如果想说，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度过，这就是你随时可以觉察的那个日常的心思念，或者你面临那个就说，哎呀，真倒霉啊，怎么又碰到这种事情， 这都是你可以觉察到的这些心思意念。但是呢，这只是表层的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你有的时候就你可以知道，还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内心相信什么。就像我有次听那个什么 Betty Brits 讲到的时候，他就给一个人说，你都不相信你所以为你相信的东西。他以为他相信那个，但实际上他不相信那个。为什么？我们是指在内心深处的信仰。有的时候以为人以为自己相信什么，他是他只觉察到他的日常的这个心思意念，他觉得他相信这个呀，但这是表面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个其实不光是 Betty Brits 所说的，那他当时的他跟一个人去谈话的状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此的。因为内心深处的信仰啊，它真的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基础。你活在它之上，你受着它影响，但你不一定能够觉察到它。这像搞 science 一样，或者是有的人，大家知道辩论的时候啊，大家常常说你有个假设，或者你一个 assumption， 对吧？你有个假设，你其实已经相信那个假设，你在争论这个争论那个，但你却不知道你底下的那个假设是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处于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这个内心深层的信仰呢，我上次用三个东西来描述。一个就是说这个滤镜，他内心深处的信仰，它是什么呢？你就是透过它来看一切的事情，来解释一切的事情，也是来反应。所以呢，它如果是黑色，你看到东西都带着黑色的；它如果是红色，你看东西都带着红色的。然后你就根据这个红色来反应，根据这个黑色来反应，来解释。但你却不知道，那个并不是真实的状况。那个是因为你内心有了这个信仰，它过滤之后你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内心深层的信仰就好像树的根一样，它影响着你的日常的心思意念。我们前面用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乐观的人，深信乐观的人，当他今天看事情的时候，经历事情的时候，他的人生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事情，但深信乐观的人呢，他就从好的方面来看，但深信悲观的人呢，他总是看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内心深层的信仰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非常非常明白，说内心深层的信仰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如果这个没有被改变啊，我们一切的人生的事情啊，全都是徒劳无功的。在这世界上，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内心深层的信仰错误造成的，但是他们都是去找外界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婚姻不幸福的人，总以为是对方跟自己感情不和呀，或者什么样，但是呢所以就会想着说如果跟这个离婚再换一个，找一个自己更好的，但却不知道内心自己的内心深层信仰有问题，所以今天换一个人再换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也提到一点，内心深层的信仰是非常简单，但是相对稳定的。它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在走这条道路，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就是把内心深层的信仰进行改变。我就感谢主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是在福音上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我觉得进入到今年以后，我虽然没有说是都很清楚，但我感觉到神就在带领我们要认识怎么样来真正解决内心深层信仰的问题。这个其实刚听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经常讲心意更新这个词，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心意更新，但是后来发现就更新不下去了，就不知道怎么样更新了。我觉得这一次呢，真的是神来带领我们怎么样来心意更新啊？怎么来心意更新？所以我觉得进到这个福音，进到一个可以实用、可以更加实用、更加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了。这个虽然就是相对稳定，但是呢，实际上是可以被改变的。然后一旦被改变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人就变了。我们就用刚才那个例子来讲，如果一个悲观的人啊，他也知道悲观很不好了。因为悲观呢，你可能就很难受嘛，对不对？你看什么事情都是往坏里面想，你就不可能开心的。你就设想一下，一个悲观的人，他内心深处总有这么一个悲观的深层的信仰。今天把这个东西一换掉，他变成一个乐观的人，那是不是这个人彻底就变了呀？ 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然后那一个，如果当一个人他经历过从悲观进入到乐观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子，一般是悲观的人总是悲观，乐观的人呢一般比较乐观，但也有可能乐观的人碰到 各种打击也可能变成悲观的人，但很少有悲观的人可以进入到乐观里头去。但我这里有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自己啊，从这种状况进入到另外一种状况里头，然后你非常清楚自己过去怎么样想问题看问题，现在自己进入到一种乐观的状态，然后再看事情啊，充满希望充满盼望的时候，你想想这内心里头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这就是福音要来做的事情啊，福音要来做的事情。这次呢啊，对，还把这个交代一下，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为什么这个邪灵告诉你这么一句话，追求主没用的了？在希伯来的信徒当中，他们明明经历到啊，就各种各样上帝的工作，包括觉悟来世的全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然后蒙过圣灵的光照，对吧？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这句话呢？是因为，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层的信仰里头，其中有一部分呢是怎么样，是从旧人那里来的，肉体那里来的。所以这两个相互呼应了，内心里已经有这条蛇撒旦他在给你说这些负面的话，天然的人就是这么相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么简单的话啊，你只要用肉体去听，你只要在肉体里头去听，你就会发现你都经历过多少次，好像这个负面的思想来了以后，过后就很难受，但是呢你还是倾向于给他开门。当然我不是说是这没有用的，知道这不是没有用的，就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怎么样去对待这种后面要来的这种负面思想。如果你已经有启示是有用的，如果你有启示，我上次我用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你的启示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我啊，不知不觉就在这边，或者说你就跟神相连通。当这样子的时候，那个负面的思想来，有的时候就算很强烈啊，你就会发现它就变弱了。所以不是说打不赢的，你如果注意的话，如果有启示的话，是可以打赢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在其中也还会失败，原因就是说在这里有肉体。所以呢，要想彻底的打赢啊，就要想办法真的把，可以说是把自己，我不能说把自己肉体除去，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自己更彻底的脱离肉体。好，这次我们来再看一幅图画啊，再看一幅图画啊，这还没有到下一章，这肉体描述的就是希伯来书，在这讲到是。以色列的先祖他们在旷野的那个状态，在那种状态呢，试探神，惹神发怒但是进到这边呢，进入那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就是进入到新我的状态，在旧约的时候用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种状态来描述。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些新的图画啊。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我是谁，或者我到底是谁？这里是个，我可以说啊，就说是我以前呢是属于总是就说是就是学习啊，很看重学习，很看重这些东西，搞研究啊，其实跟人打交道，就说是很简单，我就觉得你很难，其实就是你不太用心思去理解别人，然后也觉着别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人这样？为什么人那样？为什么这个人这时候要这样，那时候那样？那其实从来没有应心思，然后呢，也其实真的也就不理解。所以呢，在跟人打交道当中，我就觉得好像你其实好像很复杂啊，好像很复杂。但感谢主啊，我觉得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啊，真的是对于怎么样认识人啊，给一个非常深刻又非常简单的一个真的是一个观念。我觉得真的包括我现在比如说是跟同事打交道啊什么 跟学生打交道，我觉得我都对这个事情能够更深的一个认识，是，而且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就想，我到底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或者看另外一个同事、同学，甚至自己的亲人，到底是谁？我们当然跟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哦，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介绍你是谁，你就会说我名字叫什么，对吧？我可能在 SU 读书啊，或者工作啊，什么就讲到这些。但这是不是你呢？如果你说给你换一个名字，对吧？给你换一个名字，那名字代表你，但是名字能够说明你到底是谁吗？不能吧？你在 SU 读书也不能说明你到底是谁吧？那么多在 SU 读书的人，你如果把各种各样的描述，好，我在 SU 读书，然后我是读什么的，我是读第几年了，我的导师是什么？当然，通过这个呢，好像坐标一样，我们能够找到你就是那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到底是谁，能够用这个描述吗？不能吧。我们怎么可以描述他呢？就好像这有一个，我用一个金字塔，当然也可以，你可以说剥洋葱或者什么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首先看一个人啊，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先看什么？先看他的言行。因为前面啊，你只是描述了一些外在的东西，然后呢，你见了这个人，你还可以看到他身高呀、体重呀、长相呀，是男是女等等这类的，对吧？所以呢，但是你要想对这个人里面的人有所认识，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他的言行。言行为什么？言行反映的是什么？言行反映的是你的内心，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用刚才那幅图画就连起来了，它分很多层的。我在这里头分很多层的，日常的心思意念啊，它就表现在你的言行上。比如说有的人听见一个什么事情啊，他一下就生气了，然后你的可能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言就是你所说的话呢，就表现出来了，对吧？表现出来了。但是日常心思意念又反映什么呢？我们前面有说，反映其他更深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啊，你就是要从这种表面的东西渐渐认识到它最里头更深的东西。如果你对那些东西有所把握，你就会对这个人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事情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理解。然后当他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果然是这样子，这你就开始对这个人开始有所认识了啊。然后这日常的心思意念反映什么？反映更深的东西，你的动机和喜好，哇，这个就深了。有的人说一个话，他表面上说这个话是让你知，就是在表现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有的人呢，他比较直接，他所说的就是他的动机。但这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如果知道那个动机不是特别好，他直接说出来，别人就会觉着，哎呀，你看这个人多不好呀。所以有的人当然不是那么世故，他就会直接把内心深处的这种想法说出来，可能会吃很多苦头。还有的人很圆滑，他所说的呢并不是他真正的动机，他要说一些事情就迂回的达到他的那个动机，对吧？迂回的达到他的动机。所以这里头的动机和喜好啊，是更深层的推动人表面的这些东西的。你如果一认识到一个人的动机和喜好，哇，这个你对这个人就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那动机和喜好这类的东西又反映什么呢？更深的一层呢是价值观吧。就你动机就是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不管你是很狡猾的然后用某种方式达到呢，还是比较直接的试图去达到，但是都在反映你的价值观，你看重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你知道在中国的啊，就是在中国的，可能我不知道在美国这一点可能好一点，在中国的做领导的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动机啊，那个喜好啊，那个价值观需要底下的人去揣测，底下的那些人啊，什么样能够得领导喜欢呢？就是呢他有那些动机，但是呢那个动机不一定很好，不一定适合于他自己去说，但是有人给他在那里都揣测好了，按着他的意思做啊，领导就喜欢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你就帮他去做了，但他不需要自己在这里出面。 你看在这里的人就发，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啊，我想你对你为人处事你就会成熟很多很多。那价值观以下更深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自我意识，这个魂，这个是最根基的一个东西，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这个层面的最根基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这里不谈灵啊，因为那就是我们只是谈我们人自己的这一部分啊，灵魂的这一部分。圣经里头讲到的，常常讲的灵魂的救恩，拯救灵魂，在讲就是什么？就是个自我的意识。然后呢，这三个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算作内心深层信仰。所以你看没有，内心深层信仰是包含很多内容的，包含很多内容的。另外大家看到我在这字体用的是上面的越小底下的越大，就是因为底下的是更大的一个根基，你其他东西是建立在这上面，但是从简单复杂程度呢，底下简单上面复杂。所以一个人的言行，你每天要说多少话，每天要做多少事，对吧，是日常心思意念那也很复杂，不时不刻的在想事情，见到一个人就会有一个想法，对吧，没有见到人自己坐在那都会有想法，是不是？但是到底下的这些东西就很简单咯，你的价值观不容易改变吧，而且很简单吧，一个人觉得钱最重要的，那他这个价值观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指导他一切的行为。那在更深层的自我意识，哇，这个真不容易改变。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基督徒，神要改变，说魂的救恩是在改变什么，就是要改变这个。所以如果你觉得在过去啊，在这个福音上你觉得进步很难呢，我想我也不怪你，我也不怪我，就是福音呢，它实在不是说简单的在讲改变我们的言行，而是要改变我拯救这个魂，拯救最底下的这个 foundation， 这个根基，这个自我意识。那你想一想，这个改起来容易不容易？的确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在这上面有所改变哦，你就经历的是非常彻底的那种深层的这种提升。那这个值得不值得？太值得了。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不明白这一点哦。所以当圣经里头讲到罗马书12章2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或者说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到经历到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他讲到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请问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主要还是在讲内心的这些东西啊，就更深层的这些东西啊？罗马书从第五章开始，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关键的那一部分是不是都在讲这个自我意识的更新？到了十二章的时候讲了自我意识的更新之后，接下来就讲说我们其他心思意念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改变。在一般的教会里头，或者传统的教会里头，或者对福音没有很清楚认识的教会里头，是不是就是不明白原来人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当讲就是让基督徒就去教导基督徒的时候，往往就陷在一个错误当中，只是去教导他去做什么事情，但却不知道一个人的言行是建立在底下这些基础上，那些基础不知道怎么去改变，怎么可能改变他的言行？如果你去看罗马书12章13章那里头的一些话，你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有些事情啊，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层面的事情。比如说不要以恶报恶，个人以为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是在讲一个行为吧，不要以恶去报恶，别人对你不好你不要去就报复他，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是好的事情，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对吧，以为美的事情，那这样的我们应该去做。那你想想，这个是在讲外面的行言行，但是呢你如果去教导基督徒，只是教导什么是恶事什么是好事，谁不知道什么是恶事什么是好事，你教导你不要去做恶事，你要去做好事，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子，但是却不改变它底下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就没有办法贯彻。你可以去讲，但是贯彻不了，它没有办法实施。如果去实施呢，就往往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或者是勉强要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心里头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然后做得很痛苦。 在指望中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这个就不是在讲外面的行为吧，这是在讲内心的一种态度吧。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这个呢就是开始讲到更深层的，比如说当你碰着患难的时候，你内心里出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说，哎，在这种情况我要忍耐，但是你可以简单的告诉我自己忍耐就忍耐得了吗？你会发现你要想在这个日常的心思当中能够有这样，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你必须理下更深的东西要有所更新才行，不可能直接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外面的行为你还可以勉强自己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你内心的想法你就没办法勉强去做了。大家都知道内心的想法平时就来了，正面的思想负面的思想说来就来了，从来没有说哦，你可以说是选择我就不这么想，你不会这么想，他那思想就来，过了一阵子你就会觉得很费劲了，很吃力了，或者很痛苦了。罗马书十二章九节，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话，我想我更会把它放在，就算可以说是外在的行为，但最主要的放在动机和喜好。哎，你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内心不是这么想的，你这么去做，他的内心是说我就是不喜欢恶的事情，我就是喜欢善的东西，我看着恶的东西我就不喜欢，我就不愿意到那去，我看着善的东西，哎，这类的对我就很有吸引力。你看没有，他在讲的这个就是动机喜好这一层面就更深层了。然后对罗马书第十五章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这个在什么层面呢？你如果把这个当作外在的行为，你就会发现让你去做这个有时候可以去做，有时候很难去做的。但是呢，他说如果在这里是你的价值观的话，价值观对保罗来讲，为什么他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他看到那个人是被基督所买赎的，基督的生命可以给他，对吧？基督的生命可以给他，所以他今天看那个人啊，他觉得那个人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都买赎了，然后基督的这个生命给了他自己，让他经历了这样子大的更新和释放。他看中那一个，就说他今天的价值观变了，他已经不是说我价值观就是天人都是做一切的事情围绕着自己和自己所喜欢的或者家人这一类的，但是他看中的就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他就是这么看中的，这不是一个言行，这是他内心里头价值观，他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他就影响到他的动机，影响他日常心思意念，就影响他的言行，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讲到更深层了。但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明白在这里头是分这样的层，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会当做一个今天一个简单的好像一个标准去教导人去达到。但是请问这些东西能够这么达到吗？这就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过很多年，你可以对一个基督徒进行这种教导，把圣经上的教导常常给他讲，常常给他讲，讲一辈子还是改变不了他。原因是因为他在这里所讲的事情不是你简单你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在讲人的自我意识，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所以今天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就讲自我意识的这个转换，自我意识的改变。然后格林多后书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用的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或者不凭着肉体或者不凭着天然的那一个人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一点啊，你真的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可以 你并不需要对一个人很快做出决定，你一定不要给人很快做出决定。相反呢，你跟他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你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言行啊，你看再狡猾再有城府的人，他的言行总是要表明他的喜好和动机的。然后那些动机喜好和动机你能够看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来。当然呢，这个魂我们在跟一般人打交道你就很难说了，这个是在圣经的这个层面上的所讲的。但是跟一般人打交道，上面这四个你只要去慢慢的去看观察，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一个人可以有相当相当的一个认识，藏不住的，真的是藏不住的，内心的世界啊，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以前呢，你不注意是这样子的，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子？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很好呀？他为什么你看那么 nice 的人，后来那事情又怎么会那样子做呢？你就觉得很不理解。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明白人是这样子被自己的价值观等等这么来推动的话，你就容易理解了。所以呢，在这里头啊，当我们在过去讲这个自我迁移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你一开始是在天然的这里头，然后过后呢，通过福音把我们带到新人里头。我感谢主啊，真的是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上面已经开始有这种经历。而且呢，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一点啊，就是说以前对福音没有认识的时候，你看神做事情啊，都是好像非常个别的，在这个人身上做这个事情，在那身上做的，好像都没有规律可循的，都是神的自己的主权决定的。但是呢，在福音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哦，如果一个真理它是真的，今天被一个人领受，你看到他所经历的他的改变，另外一个人领受的如果是同样的真理，他会带来相，就是内心里头会有相似的经历。所以这个时候就为什么？当人有一定经历之后，大家来交谈的时候，交通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共同的经历，一说呢，就明白是在说什么事情。这就好像朋友同学一样的，你如果在小学中学的同学，大家当时哇、关系很好，可以有很多的话说。如果过后呢，你们走上就是去工作，然后生活，然后当中有相当类似的一些经历，如果你再见面的时候，你发现还是有很多话可谈的。但如果大家的经历都不一样，而且呢在这其中的一种感受和那种价值观呀、都变了，你然后两个人再坐在那里谈，你就会发现牛头不对马嘴，谈不拢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原来我们在肉体里头，但是在走第二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谈的是在这个新人这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啊，真的是弟兄姐妹，随着你对这上面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你跟其他弟兄姐妹才会有个更好的一个交通，因为是在谈这类的事情啊。如果把刚才的图画跟这幅图画结合在一起呢，就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这是两套，每一套它都有它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内心深层的信仰，我们看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啊，但我用了这个黑色的影子来表明，在肉体里头的它就是反映天人的那个自我意识。天人自我意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啊，我们讲到那个深层的一个人自我意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个定罪感，就是觉得自己不好。这个亚当夏娃当时听了撒旦的话，就那么一个，你不好，你不像神，你不够好，你不好，深层就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上面建立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自己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我就是不行，我总要想办法来证明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价值观就在这里影响了。有的人觉得我这方面强啊，我这方面强，那我就让我内心里这种不好的这种感觉啊，可以减轻一点。比如说呢，知识分子，哇，那就说我如果没有权，我也没有势，我也没有钱，但是如果我是君子，我有智慧， 然后我在人的面前我就腰杆可以挺直了。这是一种想法，对吧？这就是你的价值观嘛。你觉得你这样子以后，你内心里头你就可以挺，就有底气了。但是呢，也有的人，就对我来讲，比如说，我就不是很喜欢权力这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对我就没缺乏共鸣了，对吧？你要权力，今天对别人有个生杀予夺，或者是升迁的这个那个啥，然后通过这个权力把底下的人就可以驾驭着，然后他不但这样子，然后他对我的这个态度啊什么，然后我对他怎么样反应呢？这样子就是一种对人可以有一种很大程度的一个操纵感，然后呢，然后在这里又有这种虚荣。有的人对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哇，那比啥都重要。他就喜欢那个，对我来讲，我就不喜欢那个，因为我不喜欢有一种感觉，你去操纵别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错的，或者我就是心里头就不喜欢。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你看没有？这就反映了他的价值观。他反映了他的价值观，他就去追求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今天做什么事情，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反映这个，一步一步上去。但说到最底下，你说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够好，我需要其他东西来证明我不是那么不好。我们每个人不就如此吗？对吧？这是天然的那一套。我们如果不知道福音，我告诉你，你我今天就算做基督徒做了多少年，如果不是真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就在这天然的这一套里头做这些，一辈子花时间来无非就是想要去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不好，但是自己心里头却又相信了自己不好。这就是这个肉体的这种可悲性，人就活在这当中。当然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当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试图还是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头，然后在福音里头需要说啊，如果现在我做一些事情我本来做不到了以后，我就有种定罪感，我去做我所看重，我所追求，我所看重的东西啊，是我如果追求不到，那自然就是更大的一个定罪感。今天神帮我来做，这就是把新布要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要倒在旧皮带里头，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这一套系统里头。但是今天呢，想通过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神早就说他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一个从最根本的那一个东西，那是在撒旦的定罪之下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生命。神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神如果做这事情，只能让我们在这撒旦的谎言里头越陷越深，而且需要神来帮帮。神给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自我意识，这就我们说的是在基督里的新人。你就想一想，耶稣基督对自己是怎么看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怎么看自己？那个自我意识，他把他的这个分享给我们，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这么去看自己，然后在这上面建立完全新的一套价值观，然后就带来新的动机，新的喜好，然后带来新的日常心思意念，带来新的言语行为。这是神要做的。所以你就明白啊，明白这么一幅图画，你就知道说，我们有时候说属灵和属肉体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左边，但是去理解右边，或者把右边的拿来在左边来用，然后停留在左边，用这个滤镜在看一切的事情，觉得很真，但是实际上是错的。所以这里头啊，就是这一个自我的迁移啊，我跟你说，在我们我现在听福音，然后过去来寻求在福音上的就是进步追求，今年年底就十年了。这十年里头学到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个自我的迁移，没有其他一个东西比这重要。我以前理解的全都是细枝末节片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所有的东西真正要 make sense 要 work 就是这个自我的迁移。这主耶稣早就说的，对吧？我们前面讲他是我的灵魂更新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那个系列里头，我们当时讲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魂呢，你是要把它 deny 的，要把它放弃的。 就是天然的这一套，对吧？所以这一个呢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事情啊。然后明白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常常所讲的在圣经里头啊，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两个我的。这幅图画是从我们原来讲罗马书的第二个系列死里复活那个拿出来的，有两个我，天然的我与这个基督里头的我。我想我们在这里头，如果你在这其中觉着挣扎，觉着什么，所有的挣扎都处在这个我没有脱离天然的我，但是却想得到新我里头的东西。所以这个真的要想进步，就要学习像主耶稣所说的走那条道路，十字架舍己的道路，舍去天然我的那个道路。否则你走到一定程度，你就没有办法提高了。我跟你说，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领受圣灵的喜，每个人都经历一定程度的神迹，每个人都经历一定程度的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个呢，你停留在肉体里头是可以经历到的，但是你在这里只能经历到很有限的一些。你要想要往前走，这个我就需要被放弃。那以前可能你不知道怎么样放弃啊，天然里头的东西怎么放弃？我今天把这个金字塔给你列出来，给我列出来，我们就知道这里头最需要放弃的是什么。大家说，为什么魂放弃不了那个自我，或者觉得这太抽象，怎么放弃我？怎么放弃我？我们讲很多怎么样放弃我，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放弃我。那再具体点，在这里总看到了吧？天然的价值观，天然所依靠的东西，那个就是价值观咯。你依靠的东西就是你看重的东西咯，你觉得重要的东西咯。天然的动机和喜好，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愿意改，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进到新人里头的。但是你看在这里就很具体了吧，天然的价值观。当然每次谈到放弃我们天然价值观的时候，那心里头就一种抽搐，对不对？哎呀，我喜欢的东西，我很看重的东西，你今天要我放弃，那岂不太痛苦了吗？我们前面讲过，神让你把天然的这个东西放弃，从来不是说放弃成为一种虚空的状态，神让你用一个新的价值观、动机和喜好来取代。而且呢，他也没有让你自己去把一个东西弄了，把另外一个换过来，好像你给自己可以做一个换心手术一样的。没有一个最好的这个 surgeon 啊 ，heart surgeon 也不可能给自己做一个换心手术吧，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愿意啊，你要签那个，你让别人给你换心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签那个我同意这个协议啊？你如果不同意，就没办法了。所以今天呢，关键是你愿意不愿意。那在这个地方愿意不愿意的根本点在什么地方呢？根本点在于说，今天我能不能够认识到我天然的那个价值观带来的是一个捆绑。我以前有次跟家硕谈的时候就讲到，我当然跟教会的人也分享过，我就说没有一个人今天那个炉子很烫，他放上去然后把手烫了以后很疼，然后他下次他还会去放的人就是不知道疼的人，对吧？也有人失去痛觉那种人很危险的，对吧？他伤害自己他都不知道。但你要有痛觉的，没有人说放了哦烫了，哎，下次我再放再疼，哎呀又哭又放，对不对？没有人这么干的，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会去那么干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生活当中的痛苦，自己经历的痛苦跟你错误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那我去辅导别人愿意在深层改变的时候，很大一个层面，如果对方听得进去的话，就是帮助他认识到他里面那个错误的价值观给他带来的这个结果多么不好。通过自己的经历，通过看到别人的经历，然后通过指出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帮助他看见真的是这么回事，就看他能不能承认。如果你承认这个价值观是坏的，承认这个价值观就是害你的，那你内心对他就抓不了那么紧了。 但是你不承认，你嘴头脑上哎是是是，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那你就是没有相信这个东西带来不好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放弃得了放弃不了，很大的程度就取决于你到底对那其中的这个害处有没有认识到。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基督里头的这个好的，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讲到我自己能够经历到内心思想改变了以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上帝并不是说哦，比如说以前我的工作事业是我的偶像，神说你不要拿那个东西做偶像，意思不等于说你从此就没有工作事业了，反而是让你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工作事业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一个，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所以这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对有的人来讲到一个程度认识到，哦，的确这个状态比我原来那个状态好多了，我为什么要那样子呢？他只要内心深处啊，就是那个天平，我以前用的那个图，天平到一个程度啪转过来了，那就变了。但在之前的话，你就是一直把这边的东西看得很重。但在这里头呢，每个人要想进步，你就不可能抱一个态度啊。有的人就是很，大家一般说就很固执，很 stubborn， 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些东西，不好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就抓那么紧。人家怎么说你还是抓那么紧，那这个就会吃很多很多的苦头，然后最后出很多很多的苦头，希望就能够内心放下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讲，我其实就是想把这幅图画讲清楚，然后呢用这幅图画呢把希伯来书里头的有一些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不很仔细的看，我会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九节开始，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人活在肉体里头，自我意识是错的，然后价值观是错的，自然带来的动机和喜好是错的，日常心思意念所想到的事情，然后就会有问题，言行又会有问题，生活就会有问题。他就说你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只要你还抱着那样一个自我观念，你在那里头啊，四十年，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神迹，但你所做的无非就是，你就没有办法信神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在神看来，向来都是，你的祷告就是在试探神，在肉体里头祷告就是在试探神。因为在肉体里头的特点啊，就说并不真心相信上帝能做。然后上帝做了以后，好，这次做了，下一次还是一样的。然后在那种情况，在他说在这里说什么叫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个意思是他们的心里常常走错路，不明白我做事的法则。你现在想想，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神做事的法则是你内心里头领受神的话，这叫做相信。内心里头相信神的话，然后进到你里面的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那里头有着属天的能力，他要在你里面带出改变，也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带出改变，他是用这么一个方式。但你在内心里头整个这些价值观，这些东西，这些对自我的认识都是认为自己不好等等等等，在这种定罪之下生活，你就在内心里走错路，你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这条道路的。然后呢他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在肉体里头的人是安息不了的。为什么安息不了？如果你内心深处觉着我这个人不好，一辈子都需要努力去证明我不是那么不好，什么时候你停下来，就等于认输了，就等于承认你不好了。所以我们人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总要抓上一些东西来说明我还行。你知道因着这件事情啊，我们在福音上没有办法进步，这是多么，真的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福音在告诉你，神的话告诉你，你在基督里是完全。但是我们把天然的东西那几根救命的稻草抓住，生怕一放我就得承认我自己不好。但是为什么不能承认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我的天然里头没有任何好的，这一承认了， 对天人来讲，那就掉入无底深渊了。但是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这一承认就可以接受在基督里头的新我了。但是你什么时候还在想办法证明那个旧我行，天然的那个我行，那什么时候你就抓着这个救命稻草。弟兄们，我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在这幅图画里头，就是你抓住天然的这些东西，这叫不幸的恶心。抓住这些东西把神离弃了，神一直在帮助你，神一直在帮助我，我们在寻求神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肉体的这一边，在这个金字塔里头寻求神的帮助，是我们自己离弃了神，远离了他。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什么叫做心里就刚硬了？心里刚硬了就是说，你如果太多的坚持在左边的这一个天然的这个金字塔里头，这一套系统里头，你在那里头，你知道有他的哲学的，在那里头有他的逻辑的，在他那里头有他看到的规律的，然后你在那里头你觉得东西很真，你是没有办法信得了神在基督里所讲的福音的，这叫刚硬了。你怎么听你坚持在左边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金字塔里头，你怎么样听，你如果只要坚持在这边，你就是听不懂福音的。福音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福音讲得很玄或者什么，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待在左边去理解右边，待在天然里头在理解新人的。好，再往下看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里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你知道在这里所讲的，全都是神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在今天的例子来讲，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失手倒在旷野惹神发怒，就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呢，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活在天然里头，如果抓在住天然的这些天然的自我意识、天然的价值观、天然的喜好、天然的动机，这一套系统抓住不放，那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对吧？不信的缘故。在希伯来书，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大家要想到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呢？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希伯来书在讲信心。希伯来书的确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信心的，对吧？有一整章就是讲信心的，然后其他地方其实也是在讲信心。但是我们只要停留在这边自我的天然的自我里头，你就是进不了安息。进不了安息，你就会发现啊，我有时候就觉得福音呢，对天然人来讲就是最大的 frustration， 真的是最大的 frustration。 福音在讲，你看没有，你已经好了，你已经得医治了，天人就想，我怎么好了，我怎么得医治了，然后呢看看自己没有好，没有得医治，然后福音就讲说，当你内心里能够真正相信的时候，你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彰显。然后天然的人又相信，又看到说，我内心怎么去真正相信，对吧？然后这个就觉得很绕，对不对？就觉得很绕，我不可能真正相信。说的一点不错，我就说福音真的就对肉体来讲是一个折磨。你如果在肉体里头要去听福音啊，就是一个折磨。但是这就要进不了安息啊，因为他所讲的是在基督里头你的状态，你这个自我进去了，你就开始体验到，就好像我原来举的那个例子，一个两栖动物，你经常进到水里，你感觉的周围的就是水，对吧？你呼吸就是从水里来，
你看到的其他的生物就是在水里的生物，但你如果在地上是完全另外一个状态的。所以今天他要经历是这个我要换地方，不是给我这个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像那个金字塔越建越高，哦，这里加一个东西，那里加一个东西，再加一个东西，哎呀好高兴啊，我就加到这个。它不是这个状况，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它是这个我进入到另外一个。但什么为什么就进不到另外一个呢？按理说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已经做成了，基督把生命给我们了。当我们讲灵魂体这个观念的时候，越讲越彻底，越讲越彻底，最后就剩下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它没有过去，它跟天然的绑在一起。而它跟天然绑在一起，其中拴的最牢的是什么？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偶像，你所依靠的，你所真正看重的，在天人里头那个东西啊，把你绑得最牢。然后呢，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他就讲到说，在旧约的时候，你看没有，神的那个百姓整个那个世代的就进去两个人，神说他厌烦那个世代的，神说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得留下，我们有这个应许给你给我，今天你我都可以进入那个安息，今天你我都可以进入真正的那个迦南地，在基督里头的生活。我前面也讲过，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神的话进入到你心里头的时候，今天你就活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经历到神的国是怎么回事。我如果用更浅显的比喻，用前面我所说的，一个悲观的人，今天他能够靠着基督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哇，今天同样是过一样的日子，他今天他面对是同样的人，但是因为内心深处的观念改变了，他今天看一切事情都充满盼望，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想想他所经历的是不是神的国就在这个地方啊？他这样子就因着相信神的话，他就进到神的国里了。但是如果这些话相信不了，进去不了，那你还是过在天然的那个生活当中来看事情。他说啊，这个安息给我们了，我们不要说是就当畏惧，就是有个敬畏的心。神把这个事情做成啊，今天借着福音传讲给我们，他让我们不要对这个东西掉以轻心啊，无所谓了。你只要有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那你就会随流失去，就会进到肉体里头去。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很特别的一个说法，但我们以前已经谈过，就不仔细讲了。底下说，但我们已经相信了，得以进入到安息。你看没有，就是信不信的问题，就是信不信的问题。所以在圣经里就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头脑上的信当作信，头脑上信不是不信，头脑上的信是内心信不了，我就用头脑去信，或者头脑上的信是我意志力上的一种努力要维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这不叫做信，信是内心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把头脑的信也当作信的一个雏形的话，这就造成我们走上错路，而且还回不了头的一个原因。所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不要说啊，我已经信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果效呢？如果没有看到果效，就是没有信。神的话就讲得这么清楚，头脑上的信不是信，内心的信才是信。然后他说，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再往下看，我都不仔细讲，我只是大概抽出其中的一些点来讲。第六节，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呢，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是旧约圣经以色列的那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个是指的大卫在诗篇里预言将来的有一天福音可以再传给我们，传给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硬着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每个人有可以什么可以选择的吧。什么叫做硬着心？硬着心用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你把天然的这一个天然的那个什么天然的那个，我们主要集中在那个价值观吧，天然人所依靠所看重的那个东西，你把那个抓得紧紧的，那个抓得紧紧的，今天就叫做硬着心。因为在天人的你所价值观，你所抓得紧紧的，都是用来干什么的？都是用来服务我内心里头的那个谎言和定罪感的。我损失一点，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损失一个你不看重的东西，你自然不紧张，对吧？那为什么你不看重的东西不紧张？因为你不看重的东西，你不用那，你不依靠那个来建立你的天人。就好像对我来讲，如果没有什么权利的话，我不是很在乎的。但对一个很看重权利的人，在中国反腐啊，有人从比如说是类似于非常高的，比如说是省部级的干部，一下降到科员，哇，那生不如死啊。对不对？生不如死，一辈子所建立起来的，今天我给你打到最底下，然后别人对你，所有人对你的态度都变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天人所依靠的东西，全都是用来服务内心的这个定罪感的。所以我们不敢不服务，因为你不服务他，那个定罪感就强，所以呢痛苦就深，所以呢一丝都不能松。但这样子的情况就等于在这里头越陷越深，你每一次服务他就加强了内心里头不定罪感，然后需要更大的权力，或者更多的学问，或者更好的文章，或者什么你所看重的东西来服务他，所以就越陷越深。但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是说，今天啊，放手了以后，不但要放这个，放手了好，让我们放掉这个定罪感。你放了这个才能放定罪感，你天人所看重的东西就是为了服务定罪感的。所以这个跟着这个天的偶像连着的那个就是定罪感。所以这就是人很不容易脱离的啊，因为他一放你会觉得有一种痛苦，但是呢却不知道真正放了以后，上帝好把你带出去，你就没有定罪感了。没有定罪感就是自由的人生啊，就是自由的人生。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他指出天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信不了神的话，然后进不了安息，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第二个就是他怎么都要去靠自己努力的，他不能够歇自己的功的。你说这我们那个什么，今天你不能歇自己功，总都不能够安息，总要自己去努力。神告诉你，信的意思啊，就是说他替你做成了。但天人根本的特性就是说，我需要自己去做，达到我的目标。所以当我这种情况之下去理解神说做成了，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奇怪啊？这就为什么我们听福音有的时候听着觉得这么困难，就在这个原因。是用天然这个体系在听另外一个跟它完全相反的这么一个体系。而我们在这里头进步到什么地步啊？就看你愿意在这边放弃掉多少。你放弃一部分，你会发现这里头你就能够体验到一点他所讲的。这就为什么我说啊，你如果去听别人在启示之下所讲的东西啊，你去听，我就说我以前听有的讲到，我绝对有听十几遍，甚至有的我听过几十遍，中间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哎， 上次怎么那点没听到呢？你就一听，又听了。这就是因为在听的过程当中，在渐渐更新的过程当中，你就听到原来你听不到的东西，或者原来你在肉体里头看不到的东西。当然呢，你在这种听的情况之下，我像我这有的时候，我听一个人讲到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听到一个程度，他讲的每一个笑话，他没有讲第一句，我都知道他后面的什么，全都知道了。那个就很影响你对他的一个领受了。当然，每个人他的讲的启示，主要是取决讲他那一点。到了一定程度，你可能也不容易再听出什么新东西。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所讲的启示就是那些。我一般我到那种情况下，我就会去听圣经。我就会去听圣经，然后反复听，反复听，比如罗马书啊，或者是新约圣经啊，反复听。然后在圣经里，你如果你可以直接从圣经里头得到启示啊，那就是好像吃干粮一样。你如果再通过别人讲道听得到启示，这就好像别人的喂奶一样的，别人先消化了，他的生命当中他领受了，然后从那里头讲出来的，这是更容易领受的。但是你要从圣经读圣经和听圣经直接领受，那就像干粮一样的。但那个你需要相当的成熟度，你才容易做到那一点。否则你每次看圣经，你就会从天然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去看，然后你就很难知道他真正要给你讲什么。好，到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底下这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免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头就提出一个这个关键点，大家知道，在我们所说基督教，虽然我不喜欢用宗教这个词，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啊，其他的一般呢，在讲你跟神直接去打交道，比如伊斯兰教，对吧？然后犹太教、佛教呢，可以说你自己就可以把自己修炼成，不说神嘛，也成佛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们基督信仰里头关键的特点是有一个救主。这个救主的特重要在什么地方啊？真的随着你对福音的认识增加，你就知道这个救主的重要性的特点。因为没有救主，他所讲的这个救主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什么叫大祭司？大祭司简而言之，在神面前代替你的那一位吗？正是有大祭司的观念，才可以脱离什么东西啊？脱离，让你的眼光可以脱离自我，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讲这个自我的迁移啊，这里头最原始的这一点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大祭司这里来的。如果没有祭司，你今天跟上帝打交道只有你和他，然后你看到的就是我怎么样不行，然后你这个我又是建立在错误的这个自我意识上，然后你的价值观等等你要想要来改啊，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因为有大祭司，今天当我们刚才讲到天然的这么多错误，你自己内心也知道自己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和错误的时候，请你不要在这里头就觉得灰心绝望。因为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说我们有一位救主。所以当你的眼光可以转头来看他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脱离这个自我了。比如说你觉得自我这么败坏，但是我转念一想，哇，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代表神，神所要给我的是通过他，因着他给我了。你只要把这个思想啊，能够深深的想进去，成为你内心的信仰，我告诉你，这就叫真正的信心了。你可以对信心没有太多的认识，但你能够相信神因着耶稣 你就把这一点想的，我的确不好，我就是不好，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还是活在肉体里，我还是怎么样，你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承认，但是你如果把这所有的问题承认，然后你放在一边说，感谢主，我有一位救主，有一位基督，当你的这个，你知道吗，眼光或者当你所依靠的开始看到基督的时候，我告诉你，这边再大的错误都不是问题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更知道肉体更深的问题的时候，不是让你眼光停留在肉体的这个问题上，是让你明白这肉体的欺骗也好，让你不要停留在肉体里，但说到底最终一切的目的都是让你转眼来看基督。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讲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说，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试图在看基督，我们试图在相信神，但是却在肉体当中被陷住，被缠绕住，出不来。这就为什么也要讲这方面，这不是我们讲，而是圣经讲，我们把圣经里的这个展开来讲。然后底下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分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你看没有，我在这里我都不仔细讲了，他底下就讲到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所做大祭司哦，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像我们传统意义或者电视上看的大祭司，好，那个大祭司是部落的啊，那叫小祭司吧，那个叫神汉或者什么之类的，在那些部落里头，不是他们要跟他们的神打交道，有一个酋长啊，不是酋长，酋长是管理，可能是酋长太太之类的，对不对？他们神婆什么的，他们那个跟他们的神去打交道。圣经里讲的还不是这个观念，他讲的这个大祭司亲自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对不对？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真的成为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今天我这都不仔细讲了，不仔细讲了，其实在讲什么，我今天在讲的前面最主要讲的就是想把那幅图画讲清楚，让大家知道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明白那个，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可以更好的认识别人，你在为人处事上你都会成熟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在这里头所讲的就是说，那一个系统它彻底坏的，那个旧的金字塔建立在那上面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为了服务内心的定罪感，服务撒旦的，你千万不要再想着停留在那里头，目的认识到那个眼光不是看到那里，让你愿意放弃那个，然后转头来单单的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一个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什么叫偏行己路？就是在刚才那个旧的那一边，在那里头寻找建立，却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在服务撒旦的。他对人类的那个定罪感成为所有人追求一切的动力。你说为什么不愿意脱离那样子的呢？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位救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有希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肉体。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再一次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也谢谢你的圣灵把这样子的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对救人，对这个天然的人，对肉体有越来越深的认识，认识到那个败坏的程度，真的是让我们内心里头愿意放弃这个彻底败坏的肉体，好让我们不再去看它，不是想要修复它，不是看到它就绝望，而是知道神你已经看到那个东西的败坏，你借着耶稣基督定罪了它，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有新的盼望。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